毛主席开基建国，邓小平开放改革，江总书记三个代表深入人心，就是好。 OK， 没得说。听众们你们好，从今儿个开始，由我给您说一部根据长篇报告文学改编的评书《根本利益》。怎么叫改编呢？咱就是把长篇报告文学变成了评书语言，在某些地方再加上我的点评和我的看法，哎，还有一些地方不得不艺术加工，要不见就不叫评书了。好，下面我跟你讲这段故事，这可是真人真事啊。它发生在1998年的六月，当时山西省运城地区行署机关的纪委书记叫梁宇润，梁宇润同志接到上级的调令通知，调任他为下县的纪委书记。作为共产党的老干部，上级的调动自然必须得服从。梁书记赶紧打点行囊，是走马上任。那位说下县怎么没听说过呀？对，您在地图上也很不容易找到它，就因为下县这地方小、偏僻、贫穷、落后，所以您很难找着它。尽管它偏僻，尽管它穷和落后，这地方可有四多。哪四多呀？上访的多，打官司告状的多，恶性案件多，集体闹事的多。你看这地方不起眼，净事儿。梁书记虽然过去多少年在机关工作，但是对下县的情况也深知啊，因此他心里头有一种压力。在路上，梁宇润就盘算着，说小小的下县怎么这么多的事情啊？我这个纪委书记怎么能做好？怎么能给老百姓解决实事？哎，办不好就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信任。这个人呢，责任感是相当强。路上无话，到了下县了，先到上级那报了道，接下来有人给他安排食宿，就算在下县安了家了。第二天，老梁就开始上班了。接待他的是信访室的主任，叫老胡。这老胡啊，比梁书记大个五六岁，个儿不高，精明强干，这也是个多年的老党员、老干部了。他向梁书记做了简短的汇报，老梁就告诉他，把手边上没有解决的群众上访的案件、打官司告状的信件拿给他看。梁书记看来看去，被其中一封上访信把他吸引住了。署名叫胡正来，是年长镇的人。这个人在2年多的时间内上访了300多次，哎，到现在问题没有得到解决。光他的上访信件就装了满满的一小箱子。梁书记心里想，胡正来上访了300多次，问题都没得到解决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？看写的上访内容很简单，就这么点事情就解决不了，这怎么向群众交代？如果此人上诉的理由均属事实，纯属是冤案，他心里相当不痛快。在第二天上班，他刚坐稳的就把老胡给找来了。胡主任进了屋之后，梁书记就问他，我说老胡啊，这封上访信你看见过没？ 哪方？跟你当家的也姓胡啊？
哦，您说的是胡正来？
对，你看看吧。胡主任摇摇头，把这封信就放桌上。梁书记，你要处理这个案件。
是啊，
人家上访了300多次，问题都没得到解决，怎么不及时处理呢？
哎，小孩没娘，说起来话长啊。
梁书记，您初来乍到，不了解我们这儿的情况。您看这事儿虽然小，但是非常复杂呀，说不清道不明，理不出头绪来。因此我的意见是，最好您先放一放，先处理其他的案件。
放一放？
你什么意思？你说得放到什么时候？放到哪年哪月？人家在不到2年的时间内上访了300多次，你想过没有？一共走了多少路？绵掌镇我去过，从那儿到我们县里起码说得50-60里，往返得100多里，对不对？300多次加在一起就几万里地啊。一个农民走了几万里，这点问题都解决不了，你还打算拖到什么时候？你还打算叫他走多少里你才能解决？梁雨润一向办事沉稳，为人和蔼，但是今儿个有点压不住火，不敢说是声色俱烈，起码声音很高。胡主任一听，把牙一呲，切，那您的意思，那放下其他的事儿，先办这件事？
对，马上着手处理。
那梁书记，还有点事儿，您先看看这个。
这是什么？
梁雨润拿过来一看，是长长的细木。
什么细木？
新官上任，按照例行公事，得走访4大班子，彼此熟悉熟悉。另外，得走访乡镇，哪天哪月什么时候上哪上哪上哪都给排列好了。要不说当这主任也不容易，心得非常细。梁书记看了看，哦，例行公事，
哈哈，
走访4大班子，各机关的领导转下这一圈得半个月，再加上到乡镇再转一圈，起码说得1个月。换句话说，这1个月什么工作也不干，光是拜会和走访。老梁是办实事的人，看不惯这个，他心里头非常不痛快，把这长长的细木往桌上一放。胡主任，我是来工作的，不是来串门子的，我没有时间去拜会，放在一边吧。今天一会儿我要开一个纪委的常务会，中午吃完饭之后，我们马上上山去找这个胡正来。你备车吧，我不要说了。
哈哈，
这胡主任一看这新上任的纪委书记，黑脸的，办事真咔嚓，是雷厉风行。面对这样的领导，他不敢耽误了，哎，赶紧去干他的活。就这样，梁书记开完了常务会，吃完了中午饭，在外边上了吉普车，司机叫小王，梁书记带着胡主任3个人起身赶奔中条山上的绵掌镇。您听这名，不知道您到过没到过这地方，到处是山，而且那山路崎岖，是极其难走。您说那叫什么道啊？说句好听的话，是盘山道，急了拐弯的。其实没有道，就是人们经常在这走，趟出了一条所谓的道。下雨的时候，干脆这就变成了沟；晴天的时候，变成了道。到处是黄土，到处是粉尘，车一过是乌烟瘴气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尤其这吉普车跟小闷罐差不多少，虽然爬山是他的长项，但这热劲儿谁也受不了。这是1998年的6月中旬，骄阳似火，
高温足能有37-8度，40来度，在这闷罐车里一闷，四外尘土笼罩着，人连气儿都喘不上来。因此三个人在车里是挥汗如雨。梁雨润就想起以往的事情，这就是中条山呢、啊，山势险峻，道路崎岖，是易守难攻。他记得1943年的时候，日本鬼子何等猖狂啊，自称日本皇军无敌天下，恨不能一口把中国给吞并了。结果他的部队打到中条山，受到沉痛的打击。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和国民党的游击队都在这里的打击日本鬼子。日本鬼子攻山，损失惨重，是伤兵损将，望而却步。那大和魂的精神到这几乎都抛光了。哎，您说这地儿好走不好走吧？部界游击队能在这儿打日本鬼子吗？闲言少叙啊，这车子叽噔咔噔，叽噔咔噔，叽噔咔噔，正往前走着呢，突然 BP 机响了，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。胡主任就问：“哎，谁 BP 机响？”司机看看，哦，我的。赶紧一刹闸，车子的速度降慢了。他一手扶着方向盘，一手拿出 BP 机看了看那小玩意儿，看完之后，他把车子往旁边一靠。把车子停住了，回头跟梁书记说：“梁书记，咱今儿个上山上不成了。为什么？”县委办公室通知说，今天下午各乡的党代表都到县里头，哎，请您务必回去跟党代表见见面。司机这么一说不要紧，胡主任插上话了，对呀、啊，哎呀呀，该死该死，我怎么把这么大的事儿忘了？梁书记，今儿个下午，咱们下县各乡的党代表、都到县里了，明天可就召开换届大会呀、啊。梁书记，这可是至关重要的，您不能不回去。小王，调转车头，回县。没等梁书记说话，他先发话了。梁书记把手一举，慢，推开车门，从吉普车上他下来了，透透新鲜的空气。另外他想想这件事儿，的确这是一件大事儿，换届大会自己不能不参加。作为一名共产党员，他深知官场里这些事情。那也就是说，他初来乍到，这些党代表没几个认识他的，彼此都不了解。那么在投票选举的时候咋有选举法、那今天下午必须赶回去跟这些党代表彼此见见面，了解情况。哎，起码来说，换句俗话，这是拉票的大好机会啊，对于自己的政治生命相当重要。如果错过这个机会，选举大会开始了，梁雨润落选了，你说这怎么办？虽然上级有调令是这样安排的，但是在党代会上落选了，谁还能重用你？关键的是今后的政治前途随之就完了。那做当官的有几个不重视这件事的？也就是说，把天大的事情抛开，也得回去参加这个大会。那胡主任在旁边着急，梁书记，你想什么呢？快回去吧，这个大会是不能不参加的。梁书记，您是知道的，虽然说上级有调令，但是在这个党代会上，你要落选了，往后咱纪委就没法开展工作了。说句您不爱听的话，虽然上级有调令，那也是预备的，只有正式投票选举才是正式的，咱可不能被动了，您说是吗？梁书记，咱回去吧。
不，
继续上山。
走，上车。小马开车。
那胡主任一听可急了，梁书记，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能错过，你上车吧你。梁书记给他高着一头，膀大腰圆，拽他胳膊跟拎小鸡儿一样，揉把他拽到车上，砰，车门关上，开车。司机得听书记的，加大油门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继续往山上爬。胡主任可有点急了，靠近梁书记，提高了声音：“梁书记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我不得不给您提提醒啊，坐实良机，可没有地方买后悔药去。尤其咱们下线，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，您怎么能不回去呢？梁书记，能不能咱回去？我求求你了。”梁书记没说话，他从内心很感激这位胡主任的提醒。胡主任说的一点不假，在运城地区，特别这个下线，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。梁书记做了几十年干部了，什么不知道啊？就是前些日子发生的事儿，据说乡里头一个乡长想要往上爬，他就不择手段，兴风作浪，几乎把上级安排的意图整个给推翻了。就有这么大的能量。在运城地区有一位局长，这局长在换届的时候一心想当副市长，怎么办呢？就用高额的利润花钱买通了几十位人民代表，让人家投他一票。在关键的时候，有一位人民代表倒戈了，揭发了事实的真相，结果他失败了，自然这副市长也没当上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没人倒戈，没人揭发，这事就变成真事了，就通过贿赂可以爬到副市长的高位。这些选举的丑闻都发生在运城地区。当然了，这事曝光之后大家都知道了，没被曝光的呢，在水面下头的呢，不为人知的呢，难道就没有了吗？有，肯定还不少。梁书记心里的明镜一样，一看老胡急成那样，梁书记一笑，拍拍他肩膀：胡主任，你不用着急，我感谢你的好意。我认为这个胡正来胡老汉，如果冤情属实，我们上山替他解决了问题，能获得他这一票，比我们回去见见这些党代表，跟人家磕头作揖拉的那100票还要有价值的多的多，你说是不？我那倒是，那倒是。此后谁也不说话了，但这胡主任从上至下打量梁雨润，身材高大，方面大耳，慈祥的五官，眼角眉梢带着刚毅，特别是二眉中间有一道竖纹，说明这个人办事咔嚓果断。由内心往外，他佩服新来的纪委书记，好，我就喜欢这样的好领导，为了这样的领导，我肝脑涂地是万死不辞，我算跟定他了。这胡主任想的一点不假，日后他也真心实意是这么干的，就成了梁书记的左膀右臂。就这时候，这车子颠颠簸簸在尘土飞扬中上了中条山，来到一座窑洞前，车子停住了。胡主任从车里先下来，拍拍身上的尘土，掏出手绢把脸上的汗擦了擦，就这就这，梁书记到了。梁雨润从车上也下来了，往面前一看， 一座古老破旧不堪的窑洞。哎，在这地方房子不是没有，但是住窑洞的更多，这叫因地制宜。想当初咱说了，王宝钏住什么破瓦寒窑，这个戏那个戏都住窑，就这窑洞。但是这窑洞可有讲究的，那有钱的人家也住窑洞，据说是冬暖夏凉，那讲究修的也阔气。不过眼前这窑洞少说也得150岁了，那真是破旧不堪，比那个破庙还要破。胡主任下了车之后喘了口气儿，冲着窑洞里就喊：老胡头在家吗？胡正来在家吗？出来一趟，胡正来，你看谁来了。连喊了几声，嘶呀一声，窑洞的破门开了，从里边走出一位老汉。这老汉是弯腰驼背呀，狼狈不堪，穿的那个衣服要说补丁罗补丁也不为过呀，一看就看出生活环境相当困苦。您别看到了1998年了，这个地方依然是贫穷落后，那穷人占着很大的比例，这胡正来就是其中的一个呀，满脸都是刀磕的一样的皱纹呢，胡子拉碴的，俩眼睛有点发呆。老头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推开门到外的是仔细观察。